宇文述，字伯通，代郡武川人。原本姓破野头，是鲜卑人四斗龟的部属，后来跟随主人改姓宇文氏。父亲宇文盛是北周的上柱国。宇文述年少时骁勇果敢，擅长骑射。11岁时，有位看相的人对他说，公子好好自爱，日后定会位极人臣。周武帝时，因父亲的军功，他被启用为开府。宇文述性情恭谨沉静，北周大冢宰宇文护非常喜爱他，让他以本官兼领宇文护的亲信。等到周武帝亲自总揽政务，召他为左公伯，多次升迁至因果中大夫，赐爵柏林郡公，不久改封濮阳郡公。隋高祖任丞相时，魏炯在相州作乱，宇文述以行军总管身份率领3000步骑兵跟随韦孝宽攻打豫炯。大军到达河阳，豫炯派遣将领李俊攻打怀州，宇文述分兵攻击李俊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。又与诸将在永桥攻打豫敦，宇文述率先冲锋陷阵，俘虏斩杀了很多敌人。平定豫炯时，他每战有功，被破格提升为上柱国，晋爵包国公，赐监3000匹。开皇初年，拜为右卫大将军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他又以行军总管身份率领30000兵众从潞河渡江。当时韩擒、贺若弼两军直趋丹阳，宇文述进据石头城作为声援。陈后主被擒后，萧曳、萧衍占据东吴之地，拥兵据守。宇文述率领行军总管元气、张默言等人讨伐他们，水陆并进。骆从公燕荣率水军从海路到达，也受宇文述节制。高祖下诏说，您功勋卓著，名高望重，报国的诚意早已尽知。金陵的敌寇已经扫平，但无会之地东路遥远，萧炎、萧曳都在那里。您率领军队安抚那方，镇扬国威，宣扬朝廷教化。以您的明智韬略，乘胜前往，如风行电扫，他们自然归服。如果不动干戈，百姓得以安宁，才符合我的心意，这都是您的功劳。陈永兴侯陈君范从晋陵投奔萧曳，两军合并。见宇文述大军将至，萧曳害怕，在晋陵城东立栅栏，又阻断唐道，留兵抵御宇文述。萧曳从义兴进入太湖，企图偷袭宇文述的后方。宇文述进军攻破栅栏，回兵攻击萧曳，大败他们，斩杀了萧曳的司马曹乐差。前军又攻陷梧州，萧曳率残部退保包山，燕荣击败了他。宇文述进至奉公带，萧炎、陈君范等人在会稽请求投降。宇文述答应了，二人反绑双手在路旁投降，吴会之地全部平定。因功拜其子为开府，赏赐物品3000段，拜他为安州总管。当时晋王杨广镇守扬州，与宇文述关系很好，想让他靠近自己，于是奏请任命他为寿州刺史总管。晋王当时暗中怀有夺取太子之位的想法，向宇文述请教计策。宇文述说，皇太子失宠已久，天下人没听说他有美德。大王仁孝著称，才能盖世，多次担任将领，立有大功。主上和内宫都重爱您，天下人的期望确实归于大王。但是费力是国家大事，处在人家父子骨肉之间，确实不容易谋划。然而能改变主上心意的只有杨素，而杨素的谋主只有他的弟弟杨约。我一向了解杨约，请让我到京师与杨约相见，共同谋划费力。晋王大喜，多带金宝资助宇文述入关。宇文述多次邀请杨约大摆奇珍异宝与他畅饮，然后一起赌博，每次假装不胜，所带的金宝都输给了他。杨约所得既多，渐渐向宇文述道谢。宇文述于是说，这是晋王所赐，让我与您欢乐罢了。杨约大惊说，这是为什么？宇文述于是替晋王申明意图。杨约赞同他的说法，退下后告诉杨素，杨素也听从了。于是杨素常与宇文述谋划事情。晋王与宇文述情谊更加亲密，命宇文述的儿子宇文氏即娶南阳公主，前后赏赐不可胜计。等到晋王成为皇太子，任命宇文述为左卫帅。按旧令，帅官是第四品，皇上因宇文述一向显贵，于是提升帅品为第三品，他受到如此重视。炀帝即位后，拜他为左卫大将军，改封许国公。大业3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每年冬至元旦朝会， 都给他一部鼓吹。随嫁到榆林，当时铁勒契毕哥楞攻破吐谷浑，其部众离散，于是派使者请求投降求救。炀帝命宇文述带兵屯驻西平的临羌城，安抚接纳降众。吐谷浑见宇文述拥有强兵，害怕不敢投降，于是向西逃遁。宇文述率领阴阳郎将梁元礼、张俊、崔师等人追击，到达曼头城，攻破该城，斩首3000多级。乘胜到达赤水城，又攻破他。其余党逃走，屯驻丘尼川。宇文述进击，大破敌军，俘获齐王公、尚书、将军200人，前后俘虏男女4000人而回。吐谷浑主向南逃往雪山，其故地都空了。炀帝非常高兴。第二年，随炀帝西巡到金山，登胭脂山，宇文述常担任斥候。当时吐谷浑贼寇又侵犯张掖，宇文述进击赶走了他们。回到江都宫，炀帝命宇文述与苏威常主管选举，参与朝政。宇文述当时地位贵重，委任与苏威相同，而亲爱则超过他。炀帝所得的远方贡献及40口位，常常分赐给他，终始在路上不断。宇文述善于供奉，抚养哲玄，容止辩捷，素位的人都以他为榜样。他又有巧思，凡有所装饰都出人意料，多次用祈福义物进献公耶，因此炀帝更加喜欢他。当时宇文述贵姓，言无不从，权势轻动朝廷。左卫将军张景与宇文述同官，曾有评议，偶尔不合宇文述心意，宇文述瞪眼斥责他，张景惶恐而逃，文武百官没有谁敢违背。但他生性贪婪卑鄙，知道别人有真意之物，必定求取。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，宇文述都以恩惠相待，呼之为儿，因此竞相赠送金宝积累。后庭穿着罗绮的有数百人，家童1000多人，都骑良马，穿金戴玉。宇文述的宠遇当时无人可比。等到征讨高丽，宇文述任服于道君将。临出发时，炀帝对宇文述说，按礼制，70岁的人出征可带妇人随行，您应带家眷自随。古称妇人不可入军，是指临战时，至于营垒之间无妨。项籍的虞姬就是先例。宇文述与九军到达鸭绿水、梁晋，意欲班师，诸将意见多有不同，宇文述又不测炀帝心意。恰逢已知文德来到其军营，宇文述先前与于仲文都奉密旨，命右捕已知文德，随后又放松纵放，已知文德逃回，此事记载在于仲文传。宇文述内心不安，于是与诸将渡水追击。当时已知文德见数军中多有饥色，想疲惫数军，每次战斗便佯败。宇文述一日之中7战皆捷，既仗势骤胜，又内迫于众议，于是继续前进，东渡飒水，离平壤城30里，依山为营。以知文德又派使者伪将，请求宇文述说，如果撤军，应当奉送高原道行在所。宇文述见士卒疲惫，不可再战，又因平壤险固，难以轻易攻克，于是借其诈降而回。军队渡河一半时，贼兵攻击后军，于是大溃，不可禁止，九军败绩，一日一夜回到鸭绿水，行军450里。起初渡辽的九军共305000人，等回到辽东城，只剩2700人。炀帝大怒，将宇文述等人交法司处理，到东都后削职为民。第二年，炀帝有事于辽东，恢复宇文述的官爵，待他如初。随从到辽东，与将军杨义臣率兵再次到达鸭绿水。恰逢杨玄感作乱，炀帝召宇文述班师，命他乘一马急赴河阳，征发诸郡兵讨伐杨玄感。当时杨玄感逼近东都，听说宇文述大军将至，害怕而向西逃，企图占据关中。宇文述与刑部尚书魏玄、左御卫将军来霍、五卫将军屈突通等人追击，到文乡黄天元，追上杨玄感。宇文述与来霍列阵当敌正面，派屈突通用骑兵攻击其后，大破敌军，于是斩杨玄感，传首行在所，赏赐物品数千段。又随从东征到怀远而回，突厥围困雁门，炀帝恐惧，宇文述请求突围而出，樊子盖坚决劝阻，炀帝才停止。等到解围，车驾到达太原， 义者多劝杨帝回京师，杨帝面有难色。宇文述于是上奏说，随从官员的妻子儿女不在东部，顺道前往洛阳，从潼关进入即可。杨帝听从了。这一年到了东都，宇文述又观望杨帝心意，劝驾临江都，杨帝非常高兴。宇文述在江都患病，终始不断，杨帝要亲临探视，群臣苦谏才阻止。于是趴死宫卫侍问宇文述，如果有什么不测，想说什么？宇文述的两个儿子宇文化及、宇文质及当时都在家得罪。宇文述于是上奏说，化及是臣的长子，早年就在王府供职，希望陛下哀怜他。杨帝听了，流泪说，我不会忘记。等到去世，杨帝为他罢朝，追赠司徒、尚书令、十郡太守、班谏40人、晕粮车、前后部鼓吹，谥号为公。杨帝命黄门侍郎裴举以太牢之礼致祭，鸿胪寺监护丧事。儿子化及另有传，云定兴依附于宇文述。起初云定兴的女儿是皇太子杨勇的昭训，等到杨勇被废，他被除名配给少府。云定兴先前得到昭训的明珠落帐，私下贿赂宇文述，从此多次交往。云定兴每逢时节必有贿赂赠送，并用音乐讨好宇文述。宇文述向来喜欢穿奇装异服向时人炫耀，云定兴为他制作马鞍垫，在后脚上缺方3寸，已露出白色。世上轻薄之徒争相效仿，称为许公缺饰。又遇天寒，云定兴说，入内宿卫必定耳朵冷。宇文述说，对。于是制作夹头巾，使身包耳朵。人们又效仿他，称为许公怕事。宇文述非常高兴说，云兄所作必能改变习俗。我听说做事可效法，果然不假。后来杨帝要经营四夷，大造兵器，宇文述推荐云定兴，于是命少府工匠都听他调度。宇文述想为他求官，对云定兴说，兄长所制的器械都合圣心，但得不到官职，是因为长宁兄弟还没有死。云定兴说，这些无用之物，何不劝皇上杀了他们？宇文述于是上奏说，房陵王的几个儿子都已成年，现在要动兵征讨，如果让他们随驾，则难于看守，如果留在一处，又恐不妥，进退无所用，请早日处置。杨帝听从了，于是镇杀长宁王杨衍，又将以下七个弟弟分别发配灵表，并派密使在路上全部杀死。大业五年，大阅军备，杨帝称赞甲仗精良。宇文述上奏说，这都是云定兴的功劳，提拔云定兴为少府丞。不久代何愁为少监，转位为少卿，升左御卫将军，仍监管少府事。大业11年，授左屯卫大将军。凡是宇文述所推荐的人都做到大官。赵行书本是太常乐户，家财巨万，宇文述称他为兄，多受其贿赂，称其骁勇，启用为折冲郎将。尉迟迥造反的时候，郭衍跟随韦孝宽在武陟作战，又进军到相州交战。在此之前，尉迟迥派他的弟弟尉迟勤担任青州总管，率领青州、齐州的军队前来援助尉迟迥。尉迟迥战败后，尉迟勤与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敦、尉迟佑等人想向东逃往青州。郭衍率领精锐骑兵1000人追击并击败了他们，在战场上俘虏了尉迟佑、尉迟勤，于是逃跑，尉迟敦也逃走了。郭衍到达济州，进城占据该城，又在极北攻击他们的残余党羽，经过多次战斗打败了他们，将他们俘虏押送到京城。郭衍被破格提升为上柱国，封为武山郡公，赏赐丝织物7000段。他私下劝说高祖杀死北周皇室的各王，尽早实行禅让代周，因此很受高祖亲近。开皇元年，高祖下令恢复他的旧姓郭氏。突厥侵犯边塞，任命郭衍为行军总管，领兵驻守平凉。好几年突厥没有入侵，征召他担任开凿渠大监。他率领水工开凿渠道引渭水，流经大兴城北，向东到达潼关，漕运路程400多里。关内地区依赖这条渠，称它为富民渠。开皇五年，任命为瀛州刺史。遇到秋季连降大雨发大水，瀛州下属各县大多被淹没，百姓都爬上高树依附大户人家。郭衍亲自准备船只和木筏， 并携带粮食救济他们，很多人得以获救。郭衍先打开粮仓赈济抚恤，然后才上奏朝廷。高祖非常赞赏他，选拔任命他为朔州总管。他所管辖的地区有恒安镇，北面连接外族边境，常常需要辛苦地转运物资。郭衍于是选择肥沃富饶的土地，设置屯田，每年多收成10000多石粮食，百姓免除了转运的劳苦，又修筑了桑前镇，都符合高祖的旨意。开皇十年，跟随晋王杨广出京镇守扬州，遇到江南人造反，命令郭衍担任总管，率领精锐部队10000人先驻扎在京口，在贵州南边与贼军交战，击败了他们，活捉了贼军首领，缴获了大量船只和粮食物资，用来充实军队的物资供应。然后讨伐东阳、永嘉、宣城、一线、歙县等地的各个山洞，全部平定了，被任命为蒋州刺史。郭衍对待下属非常傲慢，侍奉上级则奸佞谄媚。晋王杨广宠爱亲近他，宴饮赏赐非常丰厚，升任洪州总管。晋王有夺取太子之位的阴谋，把郭衍当作心腹，派宇文述把情况告诉郭衍。郭衍非常高兴地说，如果所谋划的事情成功了，自然可以成为皇太子，如果事情不成功，也必须占据淮河以南地区，恢复梁朝、陈朝的旧地。那时的太子不过是个酒肉朋友，能把我怎么样？晋王于是召见郭衍，暗中一起商议，又担心别人怀疑他们无故来往，假托郭衍的妻子患有颈部肿瘤，晋王妃萧氏有医术能治疗。他们把这个情况上奏高祖，高祖允许郭衍和妻子一同前往江都，来来往往没有节制。郭衍又谎称贵州的里人反叛，晋王于是上奏让郭衍领兵讨伐，因此大力修整武器装备，暗中训练士兵。等到晋王入朝担任太子，征召郭衍担任左监门帅，转任左宗卫帅。高祖在仁寿宫病危时，太子与杨素假传诏令，命令郭衍、宇文述率领东宫士兵参与皇宫的警卫，宫门禁卫都由他们掌管。等到高祖去世，汉王杨亮起兵造反，而京城兵力空虚，皇帝派郭衍骑马急速返回，总领军队驻守。大业元年，任命为左武卫大将军。杨帝巡幸江都，命令郭衍统领左军，改任光禄大夫。又跟随杨帝讨伐吐谷浑，从金山道出兵，接纳了20000多户归降的百姓。郭衍能够揣摩皇上的心意，阿谀奉承，顺从旨意。杨帝常常对人说，只有郭衍的心与朕相同。又曾劝杨帝及时行乐，5天处理一次政事，不要效仿高祖白白的辛勤劳累。杨帝听从了他，更加称赞他孝顺。当初新的法令施行，郭衍的爵位按照条例被免除。大业6年，因为受到恩宠，被封为真定侯。大业7年，跟随杨帝前往江都，去世。追赠左卫大将军，赏赐的丧葬用品非常丰厚，谥号为襄。长子郭真担任武牙郎将，次子郭嗣本担任孝昌县令。史官评论说，忠诚正直，奋不顾身，是为臣的高尚节操，和顺而不盲从，是侍奉君主的常理。宇文述，郭衍用水来注水，如同油脂和皮革，善于逢迎，过分恭敬，以柔和的面容取悦君主。君主认为可以，他们也说可以，君主认为不可以，他们也说不可以。没有是非观念，不能分别轻重，默默无语的苟且容身，安于高位，享受苟且的安逸，甘愿承受尸位素餐的指责，接受那些比灾比灾的讥讽。这本是君子所不为的，也是左丘明深感羞耻的。